国宝一百，件件精彩。我们在讲定窑孩儿枕的时候提到要给大家专门讲一集瓷枕，那这集我们就以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枕头来说说。之前我们提到过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说的是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那我们今儿讲的这件枕头呢，不是从这墓出土的，而是由香港实业家杨永德先生及其夫人捐赠的，现在在博物馆里瓷枕专厅中展出。杨永德先生是位香港实业家，也是一位文物收藏大家、鉴赏家，被誉为爱国藏家。他出生于1921年，比我爹还大几岁，祖籍广东柏山市共和镇南庄村。他之后到了香港经商，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从小到大，从逆境到顺境，杨永德成为了一位工商业巨子。他与夫人志趣相投，酷爱陶瓷，对中国古代陶瓷，尤其瓷枕呢，特别钟爱，收藏之精啊，享誉遐迩。我跟杨永德先生早年认识，他在当年的香港收藏家里呢是个特立独行的，与当时香港收藏家们呢都不太搭界。那时候的收藏家呀，都热衷于买什么呢？买官窑、考古玉器。但杨先生比较专一，他专买瓷枕。我听说杨先生呢，也是因为圈里的人都传他爱买瓷枕呢。那些年我老去香港，到香港的时候就发现那好的瓷枕谁都买不动，为什么贵呀？那人家告诉我说，因为有一个人啊，有一个藏家叫杨永德，这些枕头甭管你卖给谁，最多赚多少个圈，好的全赚到他手里去了，所以这瓷枕就变得特别贵。我之前只听说过杨永德先生，但不认识啊。印象中呢，也就是隐隐约约记得遇到过他，因为香港的合理活道就是一条街，一到能逛的这日子里呢，大量的藏家就在这街上来回来去的逛，谁都和谁能看见，所以也就是印象中看到过他，没跟他聊过。后来有一次呢，我去香港，人家告诉我说呢，杨永德先生想找你聊聊。哎，我才想，哎，我这回有机会认识他老先生。我在25年前啊，就写过一篇文章，这文章呢叫《宋人与宋枕》，说的就是这瓷枕。我估计杨先生看见这篇文章了，所以呢，他就通过中间人跟我说呢，想请我吃顿饭，跟我聊聊。我那时候说实在的啊，我到香港去最不愿意就是让人家请我吃饭。因为那时候到香港去啊，时间宝贵啊，每次去香港都一个店一个店的逛，需要很多时间，要有很多事情去做。就是你买不动的东西啊，你看到了有学习的知识，你也买不买都没关系，看到就值。另外这香港人请人吃饭，当时还不像内地大多数都安排在晚上，这香港人喜欢请人中午吃饭。我一开始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午请人吃饭，他浪费时间呢。后来我才明白啊，感情这中午请人吃饭呢，便宜。这杨先生约了我几次，终于啊，约到了。那天我就去赴约啊，我在宾馆里准备了好半天，还特意换了身衣服，穿得很正式，准备好好去吃一顿。杨先生约我在合理活道一个店铺门口见面。我到那儿以后就看着他走过来，拎着个包就过来说，哎呀，马先生啊，我跟这个店的老板很熟的，咱们就在里头吃吧。我当时就纳闷啊，这是啥意思？原来这杨先生拎着这麦当劳就走过来了，他说了好几次要请我吃饭，原来就是请我吃这汉堡包。他请我吃这汉堡包呢，还不在这个麦当劳店里吃，直接就在这古玩店里的柜台前面拉俩凳子往那儿一坐，边吃边聊。 然后这杨先生还不停地跟我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啊，有营养啊，是专门营养师配备的。所以那一次我吃了一顿很神奇的饭。你想啊，香港一大富翁请我吃饭，就吃一麦当劳。其实我倒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是从这顿饭中能反映出杨先生的一个性格。他并不计较这些，他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你说他抠吗？但杨永德先生买东西以及他对待古董的态度可一点都不抠。1991年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成立之初，杨永德先生和他夫人将多年在海外搜集来的200件中国古陶瓷瓷枕无偿的捐赠给了这里。这些藏品无论从数量、品种、窑口等方面看，大部分都属于珍品，弥足珍贵。比如唐代巩县窑的黄釉角胎印花如意形枕，北宋磁州窑白地黑花池盒娃娃腰形枕，金代山西长治窑的虎形枕等等，都属于瓷枕中的精品啊。我们大家对枕头都不陌生，人一生中有很大一段时间都要与枕头一起度过，所以枕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这枕头有一发展趋势啊，就是越来越软，软到今天像我这种人都不愿意枕，那宾馆里的枕头啊太软的我都扔一边。枕头太软了，枕着实际上不舒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北方枕的最多的就是一种叫荞麦皮枕头，据说啊它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它有助于调节血压血脂，防治心血管病啊，还能促进睡眠，还有明目的功效。所以我说我到现在眼睛看什么都清清楚楚，跟睡这枕头有关系。但古人的养生跟我们现在讲究不是一回事儿，他对枕硬枕头这事儿并不抵触，他用的枕头普遍都高，讲究高枕无忧。我年轻的时候那枕头也高啊，我们原来睡觉啊都得俩枕头，时间长了呢也就养成一习惯，这些年枕头才慢慢降低的。高枕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不养生的，但是高枕无忧确实是我们历史上存在的一种文化。古代的枕头呢分两种，很好理解，一种是软的，一种是硬的。软枕头源于何时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因为他们出土的时候大多会烂掉，烂的痕迹都没有。但现在有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我们至少在汉代就已经有精美的软枕头了。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一号墓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延年益寿大遗子孙锦鸡鸣枕。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又发掘出一件黄鹤捐地的枕头，而硬枕头由于材质的原因留下来的就比较多。人类使用硬枕头的时间比软枕头可能更早，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期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墓葬中啊，有 90% 的人呢枕骨啊都比较扁平，就是所谓的枕形，这应该是当时的人长期枕硬枕头造成的。1957年湖北考古队在位于黄冈市啊螺丝山遗址的发掘时呢，发现了两块石枕。螺丝山遗址的文化堆积为新石器时代到西周这么一段时间，所以这两块石枕可能是现存实物中最早的硬枕了。到了汉代啊，河北满城汉墓、北京大宝台汉墓以及江苏徐州的楚墓里都发现了不同类别的硬枕，有青铜的，有木头的，还有玉的。大多数人可能对古人枕硬枕头不好理解，确实啊，在有软枕头的时候你肯定不愿意选择硬枕头，但是在没有枕头的时候，甚至没有床的时候，这硬枕头就用得上了。我想起来啊，我过去在农村干活累了啊， 直接就枕着铁锹棒躺地上就能睡着，觉得很舒服啊。古代不是还有个成语叫枕戈待旦吗？人们枕着兵器都能睡着。再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取弓而枕之。子曰，泛舒时饮水，取弓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我想每个人都枕过自个儿的胳膊吧，只不过有时候枕麻了，有时候没枕麻。我每次啊都能给自个儿枕麻了，所以孔子说取弓而枕之，这胳膊是你随身最方便的一个枕头了。硬枕头里头最多的一类就是瓷枕了。瓷枕最早烧制于何时呢？目前尚没有明确可寻的记载，但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张胜墓出土的明器中呢，有长约仅 3.9 厘米啊，宽 2.3 厘米高 2.4 厘米的瓷枕模型，这表明至少在隋代瓷枕已开始使用了。唐代由于制瓷技术啊不断提升，陶瓷枕就开始流行，实物遗存非常多。但是隋唐瓷枕普遍都个小，业内一般认为这就是作为脉枕用的。什么是脉枕呢？就是你去看中医啊，胳膊底下垫着的那个就叫脉枕，号脉嘛。之前说过，我们可以把瓷枕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具象的几何图形的，或者一般简单图形的，比如六角形、八角形、腰圆形、云头形啊、鸡心形等等；另一类是具象的，侍女枕呐、孩儿枕呐，还有动物形枕呐，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虎形枕、狮形枕。到了清代民国，还有猫形枕，这些动物形的枕头一般都作为辟邪镇宅用的。北京故宫有一件磁州窑的枕头。枕头的右面画了个狮子，左面写俩字儿“镇宅”，来表达古人祈求平安、逢凶化吉的一个美好愿望。具象中啊，有一种非常复杂的造型枕，比如啊，首都博物馆那件元代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的一个瓷枕，观复博物馆里也有一件很复杂的瓷枕，外面就是一屋子，屋子里头表现的是什么呢？是它的主题啊，这主题你们听着一定好奇，它表现的是个春宫。瓷枕的变化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由隋到唐，由唐到宋，由宋到金元，这枕头逐渐变大的。金元的枕头大到应该有40多公分。当然我们说过，所有的规律都不绝对。其实历史上瓷枕还有一个功能你们可能想不到，这功能呢夏天特实用，就是它可以避暑。咱们觉得瓷枕枕的不舒服吧，但古代的夏天跟咱们现在一样也很热呀，咱现在有空调有风扇呢，人工环境可以改变呢，所以夏天过得还比较舒服，古代没有这些，所以古人到夏天呢就以瓷枕枕着，头脑清凉倍儿爽。宋代有一个人叫张磊，写过一首关于瓷枕的诗，他怎么说的呢？拱人坐枕坚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瓷枕的避暑功能还是很强的。那么杨永德先生及其夫人捐献给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这批瓷枕就有一件非常难得。这件瓷枕俗称枕上枕。什么是枕上枕呢？就这瓷枕的枕面上写着一首枕赋。这件瓷枕啊，长42公分，宽 15.7 公分，高有 14.4 公分。整体呈现银锭形，就是两头高中间低一个造型。这件瓷枕一共有6个面，它前后左右啊，这4个面都是利用黑色线条画着牡丹花，在枕面上 啊，则是以海棠形的开光，里头密密麻麻的写了十七行字。这件瓷枕珍贵之处就在于上面的文字，这是目前我们所见的瓷枕中唯一一件枕上说枕的实物，也是目前所见的瓷枕中所示文字字数最多的，所以它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枕上的这段文字以特有的文学形式赋来描述这个枕头的产地、价值、功能，以及当事人对瓷枕的钟爱，洋洋洒洒写了259个字，并署有制作者的名号，叫张冰艺人。底部有王氏寿名的印款，加在一起呢，一共266个字。宋代啊，由于手工业发达，使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瓷枕上或印或写有制作者的标记，比如张家枣、古相张家枣、刘家枣、李家枣，再有就是这件枕赋，瓷枕上写着张冰艺人制，这在当时都相当于一个品牌了。那么这个张冰艺人中的张冰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磁州窑、观台窑厂主要分布于漳河流域，当时在漳河之滨新建了很多窑厂，大量生产各种日用陶瓷，所以这个张冰就是由此而来。我们目前找到书有张冰艺人制或者张冰艺人造的瓷枕呢，大概有18方，主要表现于历史、戏剧故事、道教故事和诗词书法等等。比如现在收藏于河北磁县文保所的三顾茅庐枕呢，1969年在河北磁县出土的西游记枕等等。从这些流传下来的瓷枕来看，它应该是当时磁州窑制枕高手，绘画书法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诗经里有六义，包括三个表现内容风雅颂，三个表现手法赋比兴。赋是中国古代一种文体，它讲究文采韵律，兼有诗歌和散文的性质。赋起于战国，盛于两汉，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文学体裁呢，有汉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实行的文学形式。著名的汉赋莫过于我们熟知的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这三赋，到了魏晋左思的三都赋也非常有名，这在当时西晋都城洛阳由于大家争相抄传左思的三都赋，以至于一时供不应求，或缺而贵，引申出洛阳纸贵的成语。还有大家更为熟悉的曹植写的洛神赋，这篇枕赋中开头便写有枕如丝，至大庭之行，含太谷之粟，产象州之地，从而指出了这件瓷枕的产地在象州，就是现在河南安阳地区和河北省临漳县一带，这里也就是磁州窑的地带，与张冰相呼应。此后这枕赋上写道，来尺璧而不易，古万金而不遇。这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拿一尺的玉璧我也不跟你换，你用10000块钱我也不卖给你，可见古人对这枕头的重视程度，以及古人吹牛的能力。其中这里还说到，思元木景学之琴，乐仲尼曲弓之趣。这里有俩典故，元木景学，曲弓而枕。乾隆皇帝在御制诗啊，在那个枕头孩儿枕的御制诗中就说过这俩典故。我们之前讲过，元木景学的元木就是古代一种很少使用的硬枕，就是结一段元木，两头缀上小铃，这枕头枕上去不舒服，睡觉必须小心翼翼，保持半睡半醒的状态，意在小气，避免沉睡，否则这枕头一动啊，人就醒了。这种枕头被文人赋予了一个极为美丽的名字，叫景枕。宋朝有个史学家叫司马光，幼时聪慧过人，破缸救人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成年后的司马光编纂 《资治通鉴》全书洋洋洒洒300万字，贯穿1362年，至今仍是史学界重要的参考资料。那有一点恐怕鲜为人知，就是这部鸿篇巨著的编纂者常睡警枕，以此足见古人珍惜光阴的良苦用心呐。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这样一个关于瓷枕的专题展览，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独此一份。这些瓷枕啊，是一位香港实业家叫杨永德及其夫人收藏半个世纪的珍贵文物。最后他们把这些瓷枕无偿的捐给了博物馆，对于杨永德先生及其夫人来说，使他们享受了收藏的乐趣，对于我们来说，能让我们有机会全面的看到这些瓷枕，同时这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享。